好，欢迎大家咧，又再次嚟到由法商学会主办嘅佛学选讲频道。咁我系郑子薇，今日咧就系我哋天台判教与修行实践嘅第七讲。咁亦都系咧由今日开始咧，我哋就正式进入去睇下天台判教嘅体系系点样样啦。嗱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可以分开几个部分嚟讲嘅。第一部分呢，就是首先要了解一下何谓判教，究竟什么叫判教呢，还有其实判教有一个什么的目的呢。第二部分呢，就要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了，就是说在智者大师他进行这个判教的时候，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是怎样的呢。那我们从文献上知道呢，当时有所谓的南三北七的判教说，咁我哋咧就会同大家去睇下呢个南三北七，佢哋嗰个判教嘅内容系乜嘢啦。然之后我哋就会再去睇下智者大师对呢个南三北七嘅批评啊，究竟系点样样？佢对佢哋呢种咁嘅判教方式，究竟有啲咩意见呢？好啦，由我哋智者大师对呢个南山不七嘅嗰种批评呢，我哋就会知道其实智者大师嘅判教呢，同妙法莲花经呢係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嘅。所以呢我哋一定要对呢个妙法莲花经呢要有一个起码最基本最基本嘅认识。咁所以喺第三部分呢，我哋就先嚟去睇下究竟妙法莲花经里面是怎样讲的呢。咁第四部分呢，我哋就正式进入去睇天台判教嘅嗰个体系啦。我哋首先去了解咗智者大师佢所立下嘅一个判教嘅准则。然之后呢，我就再睇下天台所建立嘅所谓五时八教嘅呢一个咁嘅判教嘅规范系怎样样啦。好，咁我哋今日首先嚟讲下乜嘢系判教呢。嗱，判教呢又叫做教上判释，又叫做教判，即系话呢系对各种佛经呢要进行一种总结分类，从而去判定佢究竟系属于咩类别，佢出现嘅先后次序，同埋佢喺整个佛教嘅嗰个关系同埋嗰个地位。嗱，我哋知道佛陀在世说法45年啦，咁然之后喺佢入灭之后咧，再由佢嘅弟子将佛陀所讲嘅法咧，将佢咧记录成为文字。咁所以由佛陀嘅开示而遗留下嚟嘅文献咧，其实系好庞大嘅，而里边嘅教法咧，亦都系好多。又正因为有咁多嘅教法呢，所以亦都因为呢啲唔同嘅教法呢而衍生咗一啲唔同嘅佛教宗派出嚟。嗱，呢啲宗派之间呢，无论佢喺个教法啦，或者係义理嘅重点方面，以至到嗰个实践嘅方式呢，都各自有去唔同嘅地方嘅。甚至乎咧有矛盾嘅地方，譬如好似大乘嘅波野空观所讲嘅系空，但系大乘嘅瑜伽行派或者唯识宗咧所讲嘅系有，咁空有咧就成为一种矛盾啦，一种对立啦。咁当时佛教各个宗派为咗要调和佢哋内部唔同嘅讲法，亦都希望可以咧树立佢哋自己个派嗰种正统性同埋权威性啊。于是乎咧，各个宗派咧都先后对所出嘅佛经，无论由形式去到内容咧，都予以一个重新嘅安排，同埋作为一个新嘅评估，再去分别究竟呢啲佛经唔同嘅佛经，佢究竟系深嘅，定抑或系浅嘅。佢系大嘅，即系小嘅。所谓嘅大或者小嘅意思，就系佢首先系属于大成嘅经典啦，定系一啲小成嘅经典咧？咁样嗱，判教咧，其实唔系中国特有嘅。喺印度嘅经论里边咧，其实已经有咧对呢啲佛成嘅判别噶啦。 譬如在解《新密经》的时候有所谓的三时教啦，在《涅槃经》里面的五味教，又或者呢在《大智度论》也有所谓的三藏教和摩诃显，又或者是显露和秘密这两种教。我们知道在印度呢佛教的这些宗派的出现呢，有他们一个固定的时序的。譬如我们说原始佛教，原始佛教的所讲的时序呢，其实就是指佛陀在生教化那45年里面所讲的那些教化内容，那些开示的内容，在那里被结集了之后呢，就成为原始佛教的经典了。然后在佛灭后几百年之间，因为出现了不同的宗派，于是乎去分裂成为不同的部派，这个呢就是部派佛教时候的经典。然后发展到去大乘佛教的时候，我们有分所谓的有宗、空宗，而大乘佛教的时期呢，其实自己亦都会有分为是初期、中期和后期。咁喺大乘佛教之后所出现嘅就系密教啦，最后咧就系佛教喺印度消失。虽然我哋而家喺度讲话系依住咁嘅时序去出现有一啲咁嘅宗派，但系其实我哋一定要了解每一个宗派嘅出现咧，其实都需要时间去酝酿去发展，而依啲宗派嘅沉寂咧，亦都系一样嘅。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样讲呢，只不过是说譬如在大乘佛教的时候，这个时段的时候呢，这个大乘佛教呢就是最兴盛的、最流行的，也都处于一个最主导的地位。但是并不是说在大乘佛教这一段时期就完全已经没有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那些经典或者那些呢教法的文献呢是完全消失了，并不是代表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这里都要留意一点点。这个呢是在印度的情况。而当这个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去传到去中国的时候呢，原来是没有根据这个先后次序这样传入去中国的。反而是呢大小城不同的经论呢都一起传入中国。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佛教徒他们最初地去接触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由于他们缺乏了对印度佛教史一个历史的背景的认识，很多时候他们就只从他们接触到的不同的经论上高所讲出来的义理去理解了。正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见到这些经论道有一些不同的义理，于是乎就产生了一些误会，甚至乎认为这些义理之间看起上来有冲突。正如就说《波野经》所讲的空和这个《法相唯识》中所讲的有，在他来讲呢，在中国人当时来讲呢，觉得是完全是完全两码子事，为什么可以都是属于佛法呢？这样。在这个时候中国佛教的学者他在吸收接纳了这些印度的佛学的过程里面呢，他不得不要再自己进行一个重新整理和安排次第的功夫。因为对他来说佛教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但是他们要去明白的话，他们自己就要再重新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消化了。所以当时的中国佛教徒对他们来说，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判教呢？其实有两种含义的。第一，他们就真的想去判定或者去确定佛教经论里面所讲的旨趣，同埋去正确地去解释经论里面的义理。而第二呢，就是他们都想去判定这些佛教义理究竟是属于是大乘的、是小乘的、是一些深的、是一些了义的教法，还是一些浅的、不了义的教法呢。所以我们说中国的佛教徒之所以要判教呢， 佢个意义同埋个价值咧，就唔在于系佢要呈现翻啊呢个印度佛学发展嗰个历史事实。佢个目的唔系在呢度，佢个价值亦都唔系在呢度，反而系佢想去展现翻咧中国佛教学者，佢哋接触咗呢一个由外来传嚟嘅呢个佛学嘅文化之后，佢哋对佛学嘅呢个内容所作一个全体宏观嘅理解，然之后要根据佢哋嘅理解咧，将呢啲佛法去重新编组织同埋去结构翻，去符合一套，揾翻一套去符合翻咧中国人固有嘅嗰种文化背景嘅嗰种趋向啦。好啦，嗱呢个咧就系、中国佛教徒佢要进行判教嘅原因啦。我哋知道咗判教嘅目的之后，接住落嚟我哋就嚟睇下究竟当时嗰个年代嗰、那个背景系点样样嘅咧？嗱，我哋知道智者大师咧，佢系出身于魏晋南北朝嘅梁朝啦。及后梁朝灭亡，然之后咧，佢就经历咗一段混乱嘅时候，然之后最后咧就隋文帝统一咗成个中国，就创立呢个隋朝啦。而喺呢段时间，喺魏晋南北朝呢个时间咧，当时印度大小城唔同佛教嘅好多重要嘅经论咧，已经经住丝绸之路，同埋有好多仲呢个好出名。或者一啲好重要嘅翻译师咧，将佢做咗翻译之后咧，就陆陆续续咧，好大量咁咧传到去中国啦。嗱喺呢一段时期咧，中国佛教其实咧就经历咗一个叫做格义佛教嘅阶段。所谓格义佛教嘅意思咧，就系指当时嘅中国佛教徒咧。佢系会以已经喺中国已经出现咗嘅道家或者一啲外教嘅义理咧，去解释佛教嘅道理嘅。例如好当时好多知识分子咧，佢哋成日都会以一啲类似老庄嘅思想咧嚟到咧理解佛教嘅名相。咁最普通见到嘅咧，就系好多时佢哋会以老庄所讲嘅嗰个无啊。你都比喻为咧波嘢嘅空嘅，经过一段格义佛教嘅时期之后，跟住去到由于有姚秦嘅鸠摩罗什法师咧，佢对呢个波嘢嘅思想作一个最正确嘅真正嘅呢个解释，乜嘢系波嘢嘅空嘅思想之后咧。咁中国嘅佛教界咧，开始慢慢咧就比较能够确切咁把握到佛教思想嗰个义理同埋嗰个意趣究竟系点样样。咁喺呢个时候咧，中国嘅佛教徒佢哋就要面对有好多佛教经典所呈现出嚟嘅有大乘啊、小乘啊。就算即使在大乘系统里面亦都有分中观啊、瑜伽行派啊、如来藏啊等等这些不同思想的系统的种种的歧义。而中国佛教徒又要本诸要承认话所有的经典都 是佛所说，所以都是真实而不虚的这一种信念之下呢，所以慢慢就形成了他们要知道究竟怎样可以很恰当咁将呢啲唔同嘅经论去安排喺一啲恰当嘅氛围，先至可以令到咧佛法能够融通一致。咁正正因为咁咧，判教嘅思想嘅需求同埋咧发展咧，就慢慢咁咧形成咗出嚟啦。嗱喺现有文献嘅记载咧。好多学者大部分咧都会同意咧，就系判教咧就系由鸠摩罗什嘅弟子道场慧观咧系中国咧一个最初嘅判教者。譬如喺汤用同先生嘅《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边咧，佢话判教之事不知起于何时，今所知者最早有慧观法师陈芬顿占不定三甲。即是说究竟是哪个时候开始呢，大家都不知道的了，文献找不到这些资料。 只是知道最早见到的呢，就慧观法师呢就将啲经论分咗做顿渐不定三教。另外譬如好似吕澄先生嘅中国佛学思想概论亦都话啦，佢话第一个作判教嘅呢就係曾经参加过修订大般涅槃经嘅呢个慧观。另外有一位日本嘅学者啦，环超慧人，佢根据佢嘅研究呢，佢认为当时呢因为受到鸠摩罗什法师嘅启蒙同埋指导，咁喺佢门下嘅弟子里面啲中国人里面呢，慢慢就开展出三种教上判释嘅一个最原始嘅形态。第一个形态呢就係由真锐嗰度呢发展出嚟嘅。鸠摩罗什法师佢自己所主张嘅呢就係一个叫一音教嘅讲法。佢认为呢如来唯以一音说法，以听者之随类各解故。咁所以呢就将如来所讲嘅法呢将佢分成呢大小啊或者係半满。咁而真锐呢就继承咗鸠摩罗什法师嘅睇法，佢呢就将呢啲所有嘅经论呢分咗做三藏波野法花同埋泥槃，泥槃即係涅槃啦。而佢认为呢呢一啲咁嘅经论呢其实係所讲嘅法係无可以唔可以分所谓优劣嘅。而佢之所谓深或者浅呢，其实个问题係在于呢听者即係受法嘅人嗰种领悟嘅能力啫咁样。第二个形态呢就係竺道生啦。竺道生呢佢就依住法花经所讲呢，就以如来自去成道至到入灭呢段时间呢，由于佢要应对应众生嘅机感嘅唔同，於是乎呢就转咗四种法轮啦。所谓嘅善正法轮、方便法轮、真实法轮同埋无余法轮。但是这一种四种法轮的讲法呢其实就不能够解释到在这些法轮之后逐出的众多经典的那种安排。所以呢竺道生的这一种分类方法呢后来就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而渐渐不为人所取了。而第三个形态呢横超慧日他亦都认为呢是由道场慧观那里来的。因为他认为道场慧观呢已经综合了所有有代表性的大乘经典，而发现了呢这些大乘经典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脉络的。于是乎呢他就将它进行判别，然后呢希望可以将佛教所有的经论呢将它呢可以组织体系化出来。咁所以由呢啲现有嘅文献呢，我哋就可以睇到呢个道场慧观呢喺呢个中国嘅判教嘅历史上呢係有住一个比较原初嘅位置嘅。咁另一方面，比较上判释一个最重大启发嘅呢就係由中天竺嘅昙无忏三藏法师呢，佢喺北梁所译出嘅呢个大般涅槃经。喺个经里面呢佢有一段咁嘅说话。佢话子者为声闻弟子，半智者为九部经，皮迦罗论者所谓方等大乘经典，以诸声闻无有慧力，是故如来为说半智九部经，而不为说皮迦罗论方等大乘。如彼长者教半智耳，次为演说皮迦罗论，我今亦以为诸弟子说于半智九部经耳，次为演说皮迦罗论，所谓如来常存不变。这段文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有如一些老师去教育他的弟子一样，他会先教他一个所谓的半字，然后当他们成熟了认识了这个半字之后呢，才会教他皮迦罗论里面的满字。而佛陀就用这一种教育的方法呢去比喻为自己呢亦都先为这些小乘，即是说他根器未成熟的弟子呢去讲九部经， 然之后咧，当佢哋根器成熟之后咧，先再讲呢个大成嘅方等经典。嗱，咁乜嘢系所谓嘅半字啊，或者系满字咧？我哋嚟先了解一下呢两个字嘅解释。嗱，所谓半字咧，其实就系指喺梵文里边咧，即生字嘅字根啊，或者我哋可以叫做字母。而满字咧就系指集合咗呢啲字母而构成嘅一啲文字。而头先所讲嘅《皮迦罗论》咧，其实系古印度嘅一本好出名嘅一本文化书嚟嘅。咁佢喺五章里边所提及嘅第一色坛咧。第一色坛章咧就列举咗喺梵文里边咧个别相离偏立嘅一啲生字嘅根本。首先咧就有12个嘅所谓摩多，即系元音啦。另外咧就有35个嘅体文，即系个子音。嗱，其实我哋呢一种梵文嘅结构咧，我哋可以稍稍用，譬如好似英文咁啊，嚟将佢比喻一下。就好似等于我哋英文里面嘅 A E I O U 嗰五个响音啦，同埋然之后剩低嘅嗰21个唔系响音嘅字母。咁呢啲摩多啊、体文啊呢啲咧，由于佢唔系成为一个真正嘅文字嘅，咁所以佢唔会有一个意义喺度嘅，佢意义唔具足，睇唔到呢个字嘅意义嘅，所以咧就被称为半字啦。咁於是乎喺呢个第一色坛章里面呢个色坛章呢就被称为呢半字教。而当呢个摩多同埋呢个体文二者结合而成为一个文字之后呢，咁呢一个字呢就具足义理啦。咁所以呢佢哋就被称为满字。而呢个皮迦罗论里面全部呢个五章所教授里面所有嘅字呢，因为文字具足、意义具足，所以就被称为半字教啦。所以佛陀咧，亦都系用呢一个半满呢个咁嘅譬喻咧，去譬喻自己当初所教嘅咧，由于系呢个意未具足啊，所以咧都系一啲半字嚟嘅。到后来呢啲咧就系所有指佛陀所讲嘅嗰啲九部经啦。然之后到后来。到大家根器成熟啦，弟子根器成熟啦，佢再为大家所讲嘅呢个方等嘅大乘经典咧，就系被所谓称为咧呢个满字教啦。除咗呢个之外咧，喺《大波涅盘经》嘅圣行品里边咧，亦都有另一样嘢咧，系俾日后嘅判教咧作为一个依据嘅。就是说在这个圣行品里面就已经提到说佛所讲的各类的经典和他的次第安排。因为在这个圣行品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他用了从牛出乳，由乳出酪，由酪出生酥，再由生酥出熟酥，由熟酥出提壶，去比喻为由佛的口而讲出十二部经，再由十二部经去讲修多罗。由修多罗咧，然之后出方等经，再由方等经咧去出波耶波罗蜜，然之后最后就由波耶波罗蜜咧去出大波涅盘经等等。咁呢一种嘅比喻咧，佛陀用呢个牛出乳、乳出酪嘅呢种比喻咧，一方面就表示咗成个佛教嘅教义咧系去有佢一个体系嘅。而另一方面呢，亦都表示咗呢啲教义呢係有高下深浅嘅分别。咁由呢个圣行品里面嘅呢个譬喻呢，可以话係呢树立咗教上判释嘅一个初期嘅典型。咁由呢方面两方面嚟睇呢，我哋可以话由现存嘅文献上呢，我哋可以知道就话最先出现判教的就是道场慧观，而最先他们这一些佛教的学者，中国的佛教学者，他们也都是由这个大波涅盘经里面的这两样东西得到启发，于是乎就再去研究出他们那个教上判释那个系统的。 受到呢个大波涅盘经嘅睇法嘅时候咧，慧观咧，于是乎咧就开始咧去成立佢所谓嘅二时五教啦。佢就将全体嘅佛教咧就分为顿教，顿教就系指佛陀喺成道后27日所讲嘅花严经。然之后咧有所谓嘅渐教，渐教就系指佛陀成道后42年所讲之后所讲嘅法花经。咁呢个法花经咧就被定为系渐教嘅第四时。而佛陀喺入灭前不久所讲嘅呢个涅盘经咧，就系、是、被定为呢、这个渐教嘅第五时。另外，由于经冇名士啦，于是乎咧，佢哋就由经典所采取嘅三成观咧，再判断系波野咧被立为第二时，而证明经咧就被立为第三时。咁即系话喺呢个时候，慧观就成立咗所谓嘅顿渐嘅二教，然之后咧有呢种五时嘅讲法啦。到后来呢开善寺的智藏啦，同埋庄严寺的真敏，仲有就是光泽寺的法云大师呢，他们就根据慧观的那个基础呢，再加入一个叫无方教，又或者呢叫做偏方不定教。咁点解要加入呢个无方教呢？因为他们认为呢，譬如好似圣曼经咁，在圣曼经所讲的都是一成的。但是圣曼经既不是佛陀在初成道时所讲的，譬如好像花严经，亦都不是在他四十几年后所讲的，譬如好像法花经一样。所以呢他们呢就唯有呢在顿渐这两个教的系列以外呢，再立一个呢不定教了。来到这个时候呢，南朝的诚实论师啊，南朝那边多数的学者呢，他们是诚实论师来的，多数就开始呢继承了慧观的这种判教方法。所不同的呢，就只是在渐教那里呢，他们再开展出为是三时啊、四时啊和五时的这种三教的讲法。而北方呢也都有他们自己呢形成的另一套系统。于是乎当时慢慢呢就形成了一种所谓南三北七的一种判教的讲法了。好啦，今天我就跟大家呢介绍了在判教时候的那个判教的系统啦。咁嚟緊下一堂呢，我哋就正式进入去睇下究竟南三北七呢十家嘅判教方系讲緊啲乜嘢。咁今日就嚟到呢度啦，咁好感恩大家，咁下一次同大家再继续分享。